80后，水瓶座，上过非诚勿扰，拿过风险投资，身在伦敦，畅谈世界。欢迎来到英伦大无说，说中国人在海外的那些事儿。
下面我们讲讲这个英国顶级的这些中学的一个申请和规划啊。先说说转学的窗口，那么给大家一个时间轴的概念。上面呢是英国比较大的转学窗口，四岁呢是我们刚刚说的刚刚孩子步入这个学习的一个阶段，然后七岁的话是幼升小，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七岁也是第一次英国会有笔试的这样一个考试的一个阶段，就是孩子是要通过笔试选拔的。四岁呢没有笔试，四岁的话会有面试，有些有面试，有些是面家长啊，但孩子没有笔试。然后十一岁和十三岁呢，我们说是初中的升学窗口，刚刚讲过了啊，有这样一个不同的两个升学的窗口的原因啊。那么然后十六岁的话是初升高，最后我写的 UCAS 就是英国的高考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也就是到18岁这个时间，这个是大的转学窗口。下面呢是小的转学窗口啊，就你可以插班的转学窗口啊，5岁、8岁、9岁、10岁、11岁、14岁等等。那么如果呢你提前时间很久，你就定了这个我要去的路，然后呢我要好好的规划一下的，那么我尽量建议你走上面的转学窗口。那么你如果觉得我临时觉得哎，我确实要出去了，或者这个之前没了解，现在了解完了以后，我觉得等下一个窗口还要等三年，那我现在可能明年我就做好准备，我就可以出去了，那你可以走下面的这个插班的年级。如果你要去英国的最顶级的学校啊，我们说一线的这些公学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要走上面这个窗口，下面这个窗口是没有名额去插班的，也没有时间去插班的，就走上面这个窗口。然后申请的话呢，大部分学校呢是提前一年的时间，但是顶级的这些公学呢是提前，尤其是男校提前三年的时间啊，提前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13岁这个窗口的时候，他考试的时间是10岁半开始考试，然后11岁半的时候他就把录取的事儿就给定掉了啊，所以如果12岁来找我考伊顿，那就是已经不可能了，那你要等到高中的时候了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要去做好规划。这个里面呢，我跟上午的课一样啊，我讲一下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吧？原因是什么呢？它在教育理念里面啊，英国重要的一个中学窗口13岁和16岁这两个窗口，一个是初中，一个是高中的窗口。那么初中这个窗口它为什么考的会比较早，这些顶级名校为什么在10岁11岁的时候就去考孩子，因为这个时候他要发现的是好的可塑造的苗子，也就是我们英文里面叫 talent， 你的这个年你的天赋怎么样，你的逻辑你的感觉怎么样，所以呢他要在最早的年龄段去锁定这帮有 talent 有天赋的这些孩子，他招的比较早，我把你确定了以后，我又是最牛的学校，那你跟我报了你就不要去学其他学校去考虑了，所以呢他要最早的锁定。但是在16岁的时候呢就不是了，16岁所有的学校都是提前一年就可以了，英国至少提前一年，大学也是提前一年啊，他不像我们高考就是两个月啊。好，为什么16岁只需要提前一年呢？因为到了15、16岁这个阶段，这个孩子如果你的水平很好，那你学习习惯各方面就很好，如果你是一个很差的孩子，你即使有天赋也没有用了，你也学不好了，因为越往上实际上差距是越拉越大的，而且是越来越难弥合的，所以我就要看你当时提前一年你成绩到底怎么样，你成绩差太多，你这个孩子一可能有天赋，但我实际也不能证明你有天赋。第二，你的天赋可能也作用不到你的成绩，那我也不要你了。所以啊，16岁的时候我们就提前一年就可以了。当然了，大部分学校在13岁的时候，你12岁去申请也是 OK 的。我只是说的头部的、局头部的这些学校。我们讲课的时候一般都会拿头部的学校做例子，但是大家也要清楚的知道 95% 的人是进不了头部的学校，头部学校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就像我们在中国你天天去讲怎么考清华北大，有人来听，对吧？大家都要定那个高的目标，你天天跟我讲这个怎么去考一个三本的学校，怎么考一个技校，那就没有人来听了，对不对？因为大家目标都要定高点，但你目标定了高，我们才能够尽量走得远嘛，所以我会去讲这些方面的东西，好吧。另外呢跟大家再讲讲这个，我们说 为什么英国呢会有十一、十三两个不同的一个通道啊？这个跟英国的学校有关。英国最早的学校有了以后呢，是牛津大学，后来有了剑桥大学啊，一二几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建立了。那么建立的时候呢，孩子就是贵族或者推荐或者神职人员去读。之后呢，它衍生出了公学，就是十三到十八岁是作为这些大学的一个预备的阶段，那么孩子要提前点上学嘛，所以在十三到十八岁的阶段他就去读了，那时候只有男生去读，所以呢就是到十三岁为止。后来呢又觉得诶，十三岁之前我们也可以早点读书，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异，各种我们说这个社交的一个增加，人们之间沟通的增加，所以呢就有了一个叫预备小学，为了去读十三岁公学的预备小学，就是七岁到十三岁啊。然后再往前呢就延伸到现在的四岁。但是在二战以后呢，我们建立的英国的这个公立体系呢，它是从十一岁开始读小学的读中学的。所以它在十一和十三之间它是可以切换的。也就是说我有些小学我读到十三岁的，那我这两年我就在小学里读完我再去中学。或者呢我就去直接去读中学。这个呢还有一个好处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每个孩子啊，这个老外确实想的比较周到，每个孩子他的发育啊实际上不太一样速度。那如果我发育相对慢一点的孩子，我让他晚点去中学其实蛮好的。因为如果你发育很慢，然后你十一岁的时候 OK 我在一个小学里面我还不错，我是一个中高年级的孩子，然后我相对长得肯定小一点，但是我十一岁到了一个中学的时候我就最小的孩子了，我感觉谁都想揍我的感觉，是吧？他心里的这个压迫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也可以有一方面这样的一个选择啊，这个是他们比较人性的一个地方，对吧？我晚两年我再去啊。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十一、十三都招人的，有些就是十三开始的，比如像伊顿、哈罗啊、九大公学这些学校，有些大部分女校和混校是十一岁开始的啊，它不同学校不一样啊，这是历史原因。好，下面讲一个问题啊，下面讲这个问题呢是我历年讲课家长问问题问的最多的频率排名第二的问题，叫什么年纪出国最合适啊？对，什么年纪出国最合适啊？这个问题呢肯定没有办法回答，因为呢每个年龄各有它的优势。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排名第一的问题是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排名第一问的就是吴老师哪个学校好，这个问题更没法回答啊，就是这个哪个学校好，对吧？这个考得上考不上不知道啊，好学校我可以跟你说，对吧？啊，也是比较难回答的，喝一口水啊。好，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四个年龄阶段啊，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阶段啊，我过来一下给大家拍一下。好，那么这个四个年龄阶段呢各有优势利弊，我跟大家来详细的讲一下。第一个阶段是四岁到七岁的幼儿园阶段，大家可能在座的感觉这个年龄段是不是很小啊？可能很难想象孩子这个那么年龄出去吧，啊，在座的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那每年呢，实际上我们都会做那么一两个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会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出去呢？有那么几种原因，基本上这个年龄段出去的家长呢，要么呢他就是全家移民过去的。要么呢就是说他有好几个孩子的啊，比如说不同年龄段的，我有十岁的，我有八岁的，我有三岁的孩子一块出去的。要么呢就是像我们这样当年可能在英国工作生活，对英国很了解，然后回来这几年可能发达了，然后呢孩子生出来以后呢他决定要回英国工作，他对那边很了解啊，或者在回那边学习的。那么这三种人呢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你跟英国之前嘛关系都没有的话呢，可能在这个阶段出国呢确实比较少一些啊，确实会比较少一些。这个阶段出国的好的点呢是在于英国也是这样的，你进好的幼儿园就容易进好的小学，容易进好的中学，跟中国原来的打法一样，现在中国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了，早上讲了啊，跟原来的打法是一样的。那么越往前的时候相对来说考试越容易，人相对越少，尤其是伦敦的顶级的这些幼儿园，比如刚刚讲到王子啊什么的这种啊 Weatherby 啊什么 Soho 啊这种小学的话呢，你就是得一岁的时候就报名的，四岁去读你就要一岁报名的，这个就是的，这个不是开玩笑，这个是真实的，真的是这样的。而且是你知道了可能孩子的预产期你就可以填表了 啊，可能妈妈在产房里，爸爸就在那儿，去这个网上注册了。这个不是开玩笑，这个真的是在英国发生的。虽然不是每家都这样，但是确实有人是这么去干的啊，确实是有的。因为登记晚了就没有名额了。好，这个是一个。但是呢，如果你要在这个进伦敦最顶级的这些走读幼儿园的话呢，你先要把英国的身份移民搞定，因为这些学校呢，它不提供签证的。啊，他不太提供签证，最顶级的几个挤破头的幼儿园啊，比如像王子读的什么 Thomas Battersea 啊，什么 Weatherby 啊 ，The Hall 啊这些学校。好，那么这个阶段呢，你确实如果你选择了纯英式教育，你确实可以在这个阶段很早的进去。进去了以后呢，你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说，可能我的中文可能学的不是那么好。那么你家长呢，可能要去加强一下中文。但有很多家庭呢，他可能选择这条路，他就觉得，哎，我就是全英国的一个教育，我很接受就 OK 了。我不想说我中文当然我要学，但是说我没有说我对中国的教育有太多的留恋。哎，这个说的不太好听，但是确实是有一部分家长是这么考虑的。每年我们都会接触的啊，这个是第一个年龄阶段。第二个年龄阶段呢是7到10岁。7到10岁主要去的集中在9岁和10岁这两个阶段很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国可能没有搞到特别好的小学的直接出去了，一种呢比较多的啊，我绝大多数我碰到的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就读国际学校，从小就读国际学校的，比如上海的这几个英式的学校的孩子。那么他目标就是去考英国的顶级的公学，我刚刚说的参加英国的11岁13岁的这个考试，我们叫11加13加的考试的。那么这些学校你在考的时候呢，你需要做什么呢？哎，你需要做的就是说，我在考试前最好1年或者2年我就提前到英国去读小学，这样呢你的概率会更大啊。最后考进这些公学呢，我们去从数据历年来推导呢，我在英国读小学的中国人比在香港新加坡读国际学校的概率大啊，香港新加坡的比大陆读国际学校的概率大啊，比大陆读公立学校的概率大，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推导啊，而且这个数据很明显啊，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就是这么一个数据。所以你要提前规划的话会做，所以我们每年9岁10岁到英国去的这些孩子主要是这一波孩子，尤其是在上海国际学校读的比较好，他就标着我要去考这些顶级学校的孩子会走这个的会比较多一些，啊，我们之前就有啊，有好几个案例，像我等会会讲到这个 Steven 的是上海4年级的时候出去的一个孩子 ，Harris 是新加坡的一个孩子，他也是10岁过去的啊。然后11到14岁呢，是我个人觉得我挺建议大家在这个年龄可以去考虑的，啊，一个呢是因为呢这个年纪英国的课程很丰富，他进入了中学阶段，尤其在13、14岁的时候，他进入中学阶段课程很丰富。第二呢就是我刚刚讲过的这些课程，如果你没有学过初中的课程，一下子去看高中的课程，虽然课开的很多，但是很多你都没学过。你都没学过呢，你就很难去选，或者你也不知道他到底选了以后难度有多大，因为高中就2年的时间你就要考大学了。我等会会说高中你进去第一年干完了就直接就交大学的整个申请了，你第一年成绩就决定了你能申请什么大学。然后我所说时间是很短很仓促的啊，所以初中的这2年是很重要的。而且现在从现在整个英国这几年大学的趋势来说，我们越来越建议就像美高一样，你要在英国读4年的这个初中高中，那么你会比较完整的去申请英国的大学会比较的合理。否则的话呢，它就是2年的时间实在太快了。等会儿我讲大学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快了啊，因为你第一年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根本做不完，如果你突然之间就第一年过去的话。好，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15到17岁的高中阶段。高中阶段的话呢，大家一般来说父母都比较放心了，因为这个年纪阶段现在的孩子都比较早熟，自理能力啊各方面也都比较好了。但是呢就是问题我刚刚说的，就是相对来说你在选课方面啊，或者在一些这个适应的时间方面会少一点，准备大学会仓促一点。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学数理化各方面的这个课程在英国还可以，我觉得哎接受度过度好一些。但是如果你是大学想学社会科学，想学艺术其他类别的这些国内不开的完全没学过的专业的话，那你在高中直接进去是很累的。一方面课程没学过，第二方面语言方面是有劣势的，所以会很累的啊。但有些孩子就是不喜欢数理化的，你像我这样的，我就是不喜欢数理化的，那我就是会走那条路的，那你要早点出去。所以这个你们自己要对孩子有一个判断。这个呢是4个阶段它各自的一个优劣势。当然现在从英国的高中去考英国的大学肯定会比国内的高中去考 会有一定的优势，这个是毋容置疑的啊，这个我可以给一个比较肯定的一个回答啊。我说的是同样水平的一个孩子，不是说不同水平的啊，同样水平的一个孩子从南门出。因为现在国内的国际高中开的很多，开的很多了以后呢，它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说很多英国的大学对你并不了解，那你出的一个预估分或者平时成绩，它的认可度相对来说它没有对英国本土的这些学校它那么了解啊，那么老牌。比如说你现在同样对吧，你上海中学出的一个报告成绩和我其他的一个可能三线学校出的一个成绩，两个都是出的你平时都是100分，那你觉得哪个学校报告更有说服力一些？肯定是上海中学的更有说服力，可能竞争度会更高一些，对吧？那这个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它实际上不是一个歧视或什么，它是一个了解程度啊，一个信任度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是这part的内容。啊，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英国的这个九大公学的一些概念啊。英国呢这个顶级的私校，我们说大概来说呢会有可以寄宿的啊，可以提供寄宿的有20多个学校啊，里面的九大公学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很多人呢，我不，大家有听过九大公学吗？在今天之前，啊，有就大胆的举手啊。实际上我们中国的课堂就是怕这点，就是不踊跃举手，不交互，对吧？那如果听过的话，可以举手啊。如果没听过的话，我也说一下，很多人会把九大公学误说成英国最好的九个学校。实际上呢，这个呢不太准确啊，也不错。九大公学都是英国非常好、非常传统的学校，非常有历史的学校。但你不能说它就是最好的，因为最好这个东西没法界定。因为你说它是考分最高，还是牛津率最高，还是说这个幸福指数最高，这个就很难去评判，对吧？那九大公学呢，我们说 ，OK。它为什么叫九大公学？因为英国有个叫公学法案，是1868年的公学法案定义的啊，九所第一批的公学，它就是被定义为九大公学。确实，这个九大公学确实也都不错，里面包括像伊顿、像哈罗、温切斯特就刚才那个啊，三个中国人读的那个学校，对吧？然后啊，威斯敏斯特公学、切特豪斯、拉格比、舒兹伯利、圣保罗和 Merchant Taylor 这九个学校确实都很好啊，确实在英国的考分也很高啊，当然也有跟他们差不多的，比如说像惠灵顿呐、像德威啊，像我们说威亚公学、维康阿比、CLC 这样的学校也都很好啊，每年牛剑率也都很高。另外呢，跟大家解释一个公学的概念，这个讲完以后，大家出去都可以溜一手的。什么叫公学？很多人呢会有误解，就是他说公学是不是公立学校，对吧？啊，我们看有朋友在点头啊，这啊，对吧？公学是不是公立学校？这我老说，这很多人说，哎，到英国去读公学，公学，然后有人跑过来说，哎呦，英国怎么这个到底是私立学校好还是公立学校好？为什么人家说都要去考公学 ？OK， 这里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英国的公学是私校，它不是公校，啊 ，OK， 它的这个实际上它的英文是不一样的，它叫 public school。它不是公立学校，是公众对外的学校，叫 public school， 叫公学。然后英国的这个私立学，英国的国家的这个学校和公立的学校，它叫 state school， 就国家给钱的学校。这个是一个特定称谓，英国人有很多特定称谓的啊，它跟美国的讲法和一些国际通俗的讲法不一样。包括我们说私校，私校它也不叫 private school。啊，我们说这个私立学校是不是 private 啊？不是，英国的私校的官方说法叫 independent school 啊，叫独立学校啊，独立学校，它的财政独立啊，是这么一个叫法啊。这个可以去秀一下啊，这个知识点。那我想一下，为什么叫公学啊？因为最早英国的这些贵族读书，他是不去学校的，他是老师到家里来上课，老师到家里来上课，他是像私塾一样的一个上课，所以 ，OK。那么后来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大家觉得，诶，我们可能需要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大家学生可以交流，可以有互相的促进，所以呢就有了这么一个叫对外招生的学校，就叫公学啊，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英国的这些主流的这些私校公学呢，它基本上有三种去我们说这个来源的方向，这个呢也是很值得我们中国教育借鉴。同时中国私立学校到现在还没有成很好体系规模的啊，包括以盈利为主的这些问题也是因为这个来的啊。因为英国的学校它的钱的来源基本上是三种，一种是叫皇室的捐建，一种是叫教会的捐建，还有一种是大的这些富商啊，他去世以后设立的基金来去维持学校和捐建学校，基本上是这三种模式，所以呢，维持了几百年的时间。 他们做得好就是在于他交了一笔钱以后，他不是这个钱用光这个事儿就完了，他一直保持这个钱是在不断的增值保值运转，同时还能把这个事儿做好，这个就做得非常非常的专业，实际上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去学习的一个传承的东西啊。那么中国现在处于的阶段呢，它比较麻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第一代，第一代的时候呢，我们私立学校也不可能是国家出钱对吧，国家捐钱不可能啊，那也不是党费捐的钱对吧，那是我们自己老板投资的，投资以后我老板还在嘛，我老板还年轻力壮，我要赚钱的嘛，那所以我就要考虑盈利的目的，那 OK， 那你交的学费里面除了给到学校的费用正常维持的费用等等以外，还有一部分盈利的，而英国学校呢基本上盈利这部分是非常少的，而且它即使盈利的话它也没有分红这一说，因为它是一个基金会，它没有股东的，它不像国内它都有股东的，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它没有股东的，所以它的钱能够更好的保证在孩子身上的一个运营和使用，这个是英国的它的那么多年发展下来学校的一个机制，也是我觉得中国还需要很多时间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一代人这个第一代第二代都还在嘛，等大家都共同富裕了是吧，都钱的基金会了，可能这个就会好很多啊，这个是英国的这个九大公学。那么要去考这些学校呢，我等会儿讲一下它具体的一个步骤和你要怎么去准备啊。那么这个是英国的一些常见的考试啊，这个呢可能就是又专业一点了啊，又专业一点了。英国的常见的考试呢有这么几种，你去考私校的话，第一个叫 UKSET 啊，叫 ESET 的考试，还有叫 CAT4 啊，还有呢一个语言考试叫雅思或者托福啊，这个语言考试，然后呢还有叫 ISEB， 是私立学校委员会的考试，有预考，有11家，有13家啊，听着很复杂啊，确实也很复杂。那么它主流呢这个预考考的是四个板块，叫英语、数学，然后呢语言推理和逻辑推理啊 ,verbal reasoning 和 non-verbal reasoning, 啊这个四个内容，就是如果大家要进入这个阶段，你还在申请私校的话，我们要去具体要去搞这些题目的啊，我们都有辅导的啊。然后雅思这个东西呢，你不是说一定要考的，很多中国这个家长可能对低龄的孩子不太了解，他哎我是不是要考雅思啊什么的。那么在高中之前呢实际上是不需要考雅思的。在高中的时候呢是建议考雅思，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是一定要考雅思啊，是这么一个区别。好吧，它这个移民局有不同的一个规定的，这个是一个区别。所以说如果你要去读英国大学的孩子啊，尤其我们中午交流的时候有孩子有家长说可能孩子英语不是特别好啊什么，那英语的这关呢你是肯定要过的，你至少要达到一个分数水准呢，像本科要雅思 6.0 分的这个水准你要达到，好吧。那么其他这些考试呢，预考都是机考，然后呢再进入笔试阶段啊。那一般英国是先考预考，然后过了以后考笔试，笔试考了以后再面试，一般是有那么两三轮的考试，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的系统的工程啊，确实是啊。好，这个呢是我们说申请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对申请名校的建议。第一点呢，如果大家走13家的这种名校啊，16家的名校窗口的话，那包括是大学的，你比如说你现在是14、15岁，你准备英国大学，你在国内读啊，我就要准备英国大学的申请，我都建议你至少要有三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留好，那我可以做系统的规划，当然你一年两年也都可以做，就是有多少时间我们做多少事儿。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话呢，是两年半到三年的一个时间。好，我们要做哪些事儿呢？第一呢，要对这个孩子做一个全面的量化的一个评估，在你的学术水平上，因为英国的学校那么多，包括上海的学校也是，上海你说国际学校多少，几十所，你说你去考，你考哪些，你哪个难哪个简单对吧，你不可能说我考40所我考50所我都考，那你肯定是挑几所考，那挑肯定是跟你自己的水平有机会考上的，或者说稍微高一点的学校那我去考啊，不可能说我考特别难的或者特别容易的，所以这个量化的评估学术水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说啊，我们说这个怎么去这个父母的准备，父母呢就是时间的准备是一块，第二块呢你这个家里经济方面也要做好准备啊。这个现在呢说实话呢读名校啊真的不是说寒门子弟完全可以企及的啊，读名校这个东西是需要砸钱的啊，砸了钱可能还不一定有结果，上午讲了什么 风险投资，对吧？风险很大，不得不投啊，一定要投啊，这就是一个东西。就如果你愿意去尝试名校，或者孩子有这个潜力的话呢，确实会有时间，包括父母的一个准备知识的内容，包括说我们说这个相关的一些金钱的一个投入啊。那么我这边呢，在顶级的工学方面呢，我有一个300小时的定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300小时的定律呢，如果你现在的孩子在国内的国际学校处于一个中等的水平的话，处于一个中等的水平啊，或者中上的一个水平，你要去冲击英国的13家的这个名校，那一般你至少要花100个小时去做知识的一个梳理，哪些学过，哪些没学过，跟英国同年龄来说，你有哪些知识点没学过的，你要去梳理。第二个100小时，你要去学各种的知识领域啊，包括说这些我们说社会类的、历史类的、这个辩论呐、什么思维能力啊，这些课程你要学起来。这个在第二轮的考试，开放性的问答和这个笔试这面试中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也是要做起来。第三个小时呢，我们是要做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应试技巧啊，应试技巧的这一块的一个选择，好吧。好，这个呢是我们说的300小时定律。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跟国内的很多学校一样，你要去考英国的顶级名校呢，你也要超纲学两年。啊，不好意思，确实你要超纲学习两年，也就是如果是你七年级，你要学到九年级的知识，因为它有30%到40%的内容是超纲的，啊，比如像早上我们中午交流的时候，我们这位刘总就跟我说，就考领科啊什么的，可能包括我们班长也说，很多题目都是奥数的，看不懂啊，对吧？或者没有接触过啊，很正常，英国学校也会这样，因为优中选优嘛，就是会有难度的，好吧？所以要超纲去学习的啊。还有呢，就是要有专业的机构。啊，去帮助你，这个很重要。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花这个钱，但是你一定要具备这个知识。实际上，啊，今天你听完我这个课，你就可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对吧？就是不是说你一定要花钱找一个人帮你。如果你自己完全可以的话，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各方面专业知识啊，各方面是不是达不到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多经验的话，那么你的孩子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呢，你该用专业的机构，要用专业的机构。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只有一次机会，在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你只有一次机会啊，没得试的，除非你好几个孩子，对吧？我们一个试下来，对吧？啊，这可以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申请的流程啊，这个我简单说一下吧。这个时间的这个整个流程，就是从他的报名啊，到他的注册、材料审核，到我们说安排访校，到孩子的考试，到面试。然后如果你录取了以后呢，那还会有这个。办理的整个校服啊、付押金啊、找监护人啊、办签证。我举个时间轴的例子，比如说我2023年，现在我们做的2023年比较多，2023年我9月份要去入学的话，比如我读英国的高中，16岁的高中，那我现在怎么去准备呢？我考试的时间是2022年的9月份到11月份，这是我考试的时间。所以呢，我一般提前，我们说半年一年，你要去做学术的梳理整理，然后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去递交你的这个考试，就是注册的学校，你完成整个注册，然后要选你肯定是稍微高一些的学校，难度有一点学校，但自己够得到的学校，然后按照这个学校的考试的入学要求进行你的完整的辅导，大概是半年到一年的一个辅导，那么把自己提升到那个程度，然后去考试，考完了以后，在12月的圣诞节前，学校一般就会给你一个通知，你录取没录取，如果你录取多个，那么你再可以比一下选一下，在明年可能1、2月份你就要给学校一个答复，完了以后确定去的话，那我们就要去开始去做入学的手续啊，各种的表格的填写啊。那如果是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很多时候我们考试可能就去英国去考，顺便呢把访校也访了，或者你提前一年就去把访校访了，这个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就去在6月份时候办签证，9月份时候去，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时间轴。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我平时在处理的业务，现在基本上是23年、24年、25年的业务都有了。22年的业务呢也有一些，但是呢22年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准备期了。但确实是有22年的，每天都有接触一些咨询22年也要出去的孩子，因为他没有办法可能再往后了，就是因为这个转学窗口啊等等问题，可能错过一下又要错过两三年，或者直接就干到大学了，那么他还是22年走，那么也可以，那么我们在1月份、2月份、3月份都有相关的一些补身的机会，但是越往后呢，可以选择的学校可能越少，因为学校如果位置满了的话就没有啊，这个是整个这个过程。 好，这个呢，我给大家讲几个案例啊，是这个几个案例，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四岁的这个案例。四岁这个案例呢，讲一下，案例一般讲起来比较生动一些啊。这是我们成都的一个家长啊，成都的一个家长也是做酒生意的啊，这个挺好的，我们高净值这个对吧，这个酒也比较多啊，也做酒生意的。然后呢他的这个 Dream School, 我们说梦想的学校呢，实际上是叫牛津的龙校啊，八岁开始可以招人，他是四岁就去了，因为他们家的姐姐呢实际上是13岁的时候去的英国。姐姐去了英国以后呢，她学了一年语言，然后去考到了 CLC 这个学校，英国顶级的一个女校。父母非常认同整个英国的教育方式，所以老二呢，她就去得很早，啊，四岁就把她送过去，妈妈是陪读的。然后我们提前三年帮他去做八岁的这个龙校的申请。这个龙校呢是在行业里面很有名的英国的一个混校，在牛津的啊。那么这个学校呢也是申顶级公学的人很多，但是他呢是八岁的时候才有这个这个招国际学生的这样一个签证的发放，同时呢是必须要求寄宿的。啊，必须要求寄宿才给你的小姑娘啊。那么我们经过三年的整个一个跟学校不断的沟通，包括跟她成绩的不断跟学校去更新啊，参加这个考试，然后呢最后帮她拿到 offer, 她现在呢就是今年九月份啊又去了这个龙校，现在都在英国。她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难度呢是什么，就是说疫情的原因，他实际上在考试之前的一年一直是待在国内的。然后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六岁的孩子去上网课，他的这个肯定相关的难度或者挑战是很大的。那最后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反复跟学校进行了多轮沟通啊。在私校申请中，这个沟通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因为学校呢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裁量权啊，裁量权。好，那么最后把他拿到 offer。然后七到十岁呢，这个我讲两个案例啊，一个是 Steven, 这个孩子呢是我们做的很早的一个孩子，然后呢现在他去的时候是小学四年级在国内，然后呢他后来呢他现在已经到了十年级了，他已经到十年级了。他去了英国，一开始不是我们做的，去到一个小学，后来呢我们帮他又换了一个小学，因为他之前那个小学呢找的不太好，确实也会有一些坑。那个学校呢叫 Ashton House, 这个学校历史很悠久，名气也很大，是现在首相 Boris Johnson 啊 ,Boris Johnson 首相的母校，包括 Boris Johnson 的女儿也在这个学校上学。然后这个学校呢前两年倒闭了啊，关门了啊，倒闭了，这个支撑不下去了。所以我们提前帮这个孩子转学，转到贝德福德公学，然后又帮他申请13家的这个顶级的男校，叫拉德利公学啊，非常厉害的这个四大寄宿男校拉德利公学。那么他考进了。然后呢这个孩子属于什么呢，他的点呢是在于辅导做的并不太多，因为这个孩子确实很聪明。非常聪明，而且这个门门成绩都考得非常好，包括拉丁语这种成绩他学一年都可以考到全班第一名啊，确实很厉害这个孩子。而且原来在上海的公立学校，就在杨浦的公立学校，他妈也是学校的老师啊。那么这么一个案例，然后呢他现在，我这两天跟他妈聊，他是去年考了全年级第一名，我们拉德利公学的全年级第一名啊，100多个学生啊，很厉害这个孩子。他的案例比较有意思，就是规划，就是说他实际上辅导我们没有做太多，但他的规划我们做了很多。他如果没有遇到专业的老师的话呢，因为他时间比较早，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很多家长他爸妈那时候也不知道英国有什么学校，他可能就进不到这种顶级学校，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学校，你怎么去进对吧。那就路上所以有好几年的这个时间走过来，现在我估计他将来进牛津问题是不大的。然后呢第二个叫 Harris, 这个是一个新加坡的孩子，这个是疫情之前，说起来也都两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啊。疫情之前2019年我们在伦敦跟他们聊的。在伦敦聊了以后呢，父母呢是东北的，都在新加坡定居的，然后孩子在英国新加坡上 UWC, 啊这样一个学校。然后呢我们帮他做完评估以后呢，他是典型的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呢补习很重要的。他一开始也去考了拉德利公学，因为注册时间晚了，注册完一个月不到他就去考了，结果就没有考上。没有考上以后呢，我们就帮他整个规划恶补了大概半年，差不多就试用了这个300小时定律这个东西。然后补完了以后呢，他后来去哈罗考第二轮的时候呢就全部通过了。后来呢他一直考到大概上个月把所有的这个学校都考完了，因为考了两年吧，各个学校。五个学校里面拿了三个 offer。啊，哈罗的那个切特豪斯的和这个七橡树的都是英国顶级的公学，他现在去哈罗啊，明年九月份去哈罗，这个孩子，对，这个就是证明这个补习的作用。然后呢， 这边还有下面一个15到17岁，今年刚出炉的还热的啊，就前两天我刚晒的一个 offer。这个孩子也是我们一个投资人的朋友啊，做风投的。然后呢，他们家原来在北大附中啊，一个小姑娘。然后呢，英语不是很好啊，然后呢，数理化是比较强的。他出去的时候呢是14岁这个年纪，13岁开始准备的，14岁出去的，然后也是19年的时候年底做的，然后20年考的，去年去的英国。然后呢他去了英国以后呢，到这个 Queenswood 的，就是我刚刚说撒切尔夫人他给他女儿选的一个私校，特别好的一个北伦敦的传统私校。那么他去了以后呢，因为这个孩子呢实际上蛮要学习，但是英语比较弱，所以呢就在学校里不断的辅导，我们也给他做很多辅导。那么今年呢他又通过这个高中的考试，在16加的时候换了一个学校，换到这个叫 CLC Cheltenham Lady 啊，英国最顶级的女校之一，四大女校之一，又实际上提升了2到3个层次。它也是很显示规划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很多孩子可能刚去英国第一步的时候，他可能到不了一步到顶级的学校，但是呢你在那边可能语言适应了，提高了，有相关的方法提高了以后呢，你可以在后面再不断的规划。这个呢也是跟各位家长去说一下，要根据孩子情况来因地制宜，而不是说哦，我一下有些家长就跟我说，哎，我就要考牛津，考不进牛津我就不去英国了啊，就没必要了啊，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必须要量化的去看，包括你要走到这个目标，你有多少时间，你能不能按照这个规划去走，每一步的量化是不是能够达到？它是一个科学的一个阶段性的项目，它不是说就是赌气的一个事儿啊。好，接下来呢，我比较想说的一个案例呢是在这边，是吧？这个叫布鲁斯啊，布鲁斯的同学。刚刚说的都是顶级名校的一些案例，布鲁斯这个同学我每次要讲，因为他在我节目里面有一个小时的一个访谈，我甚至给他。他这个呢很有代表性，因为呢这些人都去了顶级的学校，他没有去顶级学校，他代表 95% 的大众的一个情况。他是江西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在江西初二出国的。他初二出国的时候呢，他在江西的一个当地的上饶市的一个学校，然后呢读书中等。他就属于那种什么都是中等，也不是学霸也不是学渣，就是正常读书，然后脑子也正常还好用，但是呢读书不算太用功也不差，就是一个中等水平的一个孩子。然后他有一个特长呢是网球特长啊，他是江西省网球拿青少年比赛前三名的一个选手啊，他有这样一个特长。 OK， 那么他当时呢他爸就想出国，然后呢跟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们一开始啊帮他去选了一个学校叫 Coful School。 这个学校呢是英国也是网球很有特长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每年都有人转职业比赛的啊，16岁的时候是有人转职业比赛的，每年都有的，我去他们学校看过的啊，都是这女的出来个个都是莎拉波娃的感觉啊，就是1米8啊，都是1米8啊，打网球的啊，很厉害。然后他进去以后呢，后来他跟我聊的时候他说网球还打吗？不太打了，打不过打不过，完全打不过啊，完全打不过老外啊，这个情况。好，那么他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他实际上呢你看啊，因为他这个孩子已经今年大三马上要读研究生了，所以他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规划，我们14年时候做的一个孩子。他呢实际上是在江西，如果在他当时的这个学校一路往上读，按照他体制内的这个成绩，我们基本上可以推导出他应该最后能够冲到最好的结果，可能是像南昌大学或者像江西财经大学这样的一些学校，可能一本可能有机会，但是211可能差一些的这样一个学校，就已经到他的极限了，因为他也不是省重点的，对吧？他就是成绩呢中等的这样一个孩子。那么他到英国以后呢，啊，他在这个 Coval School 读了3年以后，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他的这个采访。这个学校对他影响很大，虽然这个学校是英国300多名的一个学校，没有那么排名学术那么积雪，但是他在这个学校里面去的早呢，也中国人也很少，所以呢他这3年过的呢英文提高很快，同时适应很快，而且培养了他很独立的一个性格啊，包括这个在学校里可能被体罚呀等等啊，我们说的体罚就是跑圈啊什么的，迟到啊什么的啊，然后跟这个学校建立了很强的一个感情啊，孩子，然后最后他的考试的时候，实际上他的中考基本上都考到 B 的成绩，也就是说平均分大概在70分左右，实际上挺不容易的。他基本上有8门课都是达到这个成绩，虽然不是说很好，但也不太容易了对他来说。那么高中的时候呢，去了叫贝德福德中学，就我刚刚也早上放过视频的啊，这个学校也是我们担任校董的英国这个450年的一个男校，25大公学之一的啊。然后读了2年以后呢，他 还是基本上他还是就是属于中等水平啊，就是也没有好好学，也没有学得特别差。那么最后呢，他本科是进到约克大学。约克大学是什么一个概念呢？啊，约克大学是英国啊，整个叫英国有个叫罗素集团啊，罗素集团大学，这个是英国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内的985、211、美国常春藤这样的一个大学联盟，24所学校，约克大学是其中一所，在英国的排名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名左右，平均在20名左右的一个学校，在全世界的一个 QE 排名呢是在120名左右。啊，那么江西财经大学的全世界排名呢？我没有完整统计，我等会有一张大学对应表，应该是在2000名左右，啊，应该是在2000名左右啊，大家不要惊讶，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这就是说，我跟大家说，很多实际上在初中的孩子、初二、初三的孩子为什么可以考虑出去，就是因为实际上你如果这个孩子只要是要读书的、正常的，不是说读的那么好，因为体制内嘛，你知道我可能每天晚上已经读都做到12点、1点的作业了，但是我成绩就是这样，我也上不去了，人家也比我更拼，对吧？那我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哒哒哒哒哒上去的一个情况，我能在初三的时候就知道我能考到什么大学，实际上在体制内是推导得出的。 OK，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家长送孩子出去呢，像你正常的在那边学四年以后，你也不是说你要那么努力啊，但你还是要正常读书，对吧？那你可以考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大学，综合来说，这个是一个我们说，确实是一个玩法或者一个规则。等会儿呢，我会给大家看一个中英大学的一个对表，大家会就知道他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孩子现在约克大学，现在他在申请 UCL， 就英国的吉武的大学啊 ，UCL 的大学，现在他在做这个申请啊，研究生啊，最差应该也可以到像伯明翰或者杜伦这样的学校啊，研究生啊。那跟江西财大毕业，他的整个世界的排名就差很多。
感谢观看，接下来为您介绍牛津剑桥申请事宜。